SBS 电台新闻报道，墨尔本多个新冠感染热点地区今晚午夜开始实施限制离家措施。中国通过港区国安法，昨晚罕宪列入基本法，即时生效。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指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利用新冠疫情打压言论自由。大家好，以下是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墨尔本多个新冠感染热点地区今晚午夜开始实施限制离家措施，总理莫里逊支持这个决定。墨尔本10个邮政编号的36个地区居民，除了上班或者上学，要照顾他人或者接受护理，每日的运动和购买食物和必需品之外，必须留在家中。莫里逊对7号台表示，封锁某些地区是预期应对疫情的方式。
We always said that as we re-emerged and opened the Australia up again, that
we 莫里逊话，当澳洲重新开放，就需要确保有强大的检测能力，而澳洲已经做到，亦都要有强大的追踪病毒源头的能力，可以将感染者隔离。仲有系地区的应对方针，而家大家见到的就系地区上面作出强烈应对行动的例子。佢话几个月前喺塔州西北部都有作出完全相同的行动，当有疫情爆发，就需要在地区的层面加以控制。另外，昆州州长帕拉谢伊维护他一直封锁当地边界的决定。昆州边界会在7月10号重新开放，所有入境访客都必须填写一份声明，表明在抵达昆州之前的14日内并没有去过维州。昆州将会禁止来自维州的人士入境，或者是会强制他们要自费在酒店隔离两个星期。帕拉谢伊昨日抨击其他州长曾经向昆州施压，要他们开放边界。他说自己所做的决定都是遵照昆州首席卫生官杨格医生的建议。
Well, my chief health officer gives me very clear advice, and it has stood Queensland in very.
帕拉谢伊话，佢嘅首席卫生官俾佢非常明确嘅建议，而且系令昆州处于非常好嘅状况。佢话昆州已经多日录得零感染，同时死亡人数亦都好低。昆州之所以处于良好状况，系因为首席卫生官提供俾佢嘅建议。另外，南澳亦都宣布取消原定由7月20号起全面重开边界的计划，不过维持开放给来自4个地区的人士，包括西澳、北领地、塔州和昆州。而总理莫里逊就认为，大家是应该仿效北领地的做法，开放边界而强制来自疫情热点地区的人士要隔离。联邦政府将会在未来10年内拨款2700亿元国防经费，目的是要防御中国在区内的扩张和地区上不断增长的动荡情况。总理莫里逊今日会公布2020年国防战略更新报告和新的国防架构计划。这笔2700亿元的经费很大部分会用于发展可以在数百公里外攻击海上或者陆地目标的远程武器，以及测试远程高超音速的武器。同时亦都会加强网络容量和监测能力，建立卫星网络，令到澳洲可以拥有独立的通讯网络。莫里逊说，在应付国内的新冠疫情的同时，亦都要准备好应付疫情过后一个更穷困、更危险和更混乱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昨日全票通过港区国安法，并且在香港时间昨晚11点罕宪列入基本法附件3和即时生效。法例共分6章，合共有66条。条文列明，任何人如果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国政府或者香港政权机关执法，即属于违反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勾结外国势力严重阻挠中国或者特区政府制定和执行法律，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就属于触犯了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条文又指，任何人如果因为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经法院定罪就会丧失立法会、区议会和特首选委候选人的参选资格， 亦都会丧失政府公职人员的资格。而立法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公务人员、行政会议成员、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和区议员，如果宣誓后违反国安法，就会即时丧失职务和丧失参选或者出任职务的资格。而在港区国安法通过之后，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坚决维护和支持形容做法是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实践进行中的大事、好事和喜事。不过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首席讲师张达明就形容港区国安法的法律文本比他预期中最差的情况还更差。他又说情况是将具强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套用于香港。而欧盟27国发表联合声明，指新国安法破坏香港的自由，促请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英国方面亦都表示深切关注香港的新国安法。首相约翰逊说英国会严密审查这一条法律。约翰逊说英国对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的决定感到非常关注，担心情况会对香港构成影响，而英国政府会作出非常仔细的研究和适当的审查，去了解法律是否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另外，美国商务部就在法案通过之前宣布撤销香港的特殊地位，以避免美国敏感技术被转移到中国的风险提高，又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停止向香港出口美国防卫设备，未来亦都会收紧对香港出口军用和民用技术。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认为应该针对中国采取制裁和其他的措施。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巴切莱特表示，有国家正利用新冠疫情来到打压言论自由，他特别提及到俄罗斯和中国。巴切莱特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上面强调，要令到各国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复苏，尊重人权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I note reports of threats and intimidation against journalists, bloggers, and civic activists.
巴切莱特说他注意到一些威胁和恐吓新闻记者、博客作者和公民活动者的报道，目的显然是想阻止有人对国家和政府对应新冠疫情的反应作出批评。他又说必须强调对任何一宗对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的自由作出限制的个案，他都是深感关切。睇翻嚟本地嘅消息，联邦国会图书馆进行咗一项研究，发现药剂同零售业工人因为削减工资补水同埋延迟增加最低工资，每年损失咗4800元。呢个因素都系由于公平工作署嘅决定造成。工党要求国会研究呢啲因素引起嘅影响。工资补水经过3年分阶段削减之后，最后阶段是由今日起，药剂和零售业的补水率会削减1.5%。除此之外，这些工人的1.75%年度最低工资调整延期到2月才生效。反对党工业关系事务发言人博克说，薪酬补水并非奢侈品，而在目前的经济困难时期削减补水是毫不合理。本地主要慈善机构的负责人今日将会出席国会调查联邦政府应付新冠疫情的听证会，有估计慈善业将会有200,000的职位流失。一份最新报告指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本地每6个慈善机构里面就会有1个会在半年内关闭，令到不少弱势社群失去必需的服务。联邦政府在4月的时候宣布拨款超过1亿元，即时支援300多个慈善机构，而如果有需要，会在之后的半年内再拨款1亿元。今日的国会听证会亦都会有残障服务业的代表作供。联邦政府点名指出，有6个机构拒绝加入全国儿童虐待受害人补偿计划。当局表示会停止对这些机构的任何联邦拨款，并且会研究可不可以取消他们的税务优惠。 六个机构包括澳洲青年航空队、新州基督少年军、耶和华见证人、Leaks Entrance 马术会、Fairbridge Restored Limited 和 Kanja Communications。 社会服务部长鲁斯顿指这些机构逃避他们对儿童虐待受害人的责任。体育消息，澳式足球联赛 AFL 球队 Collingwood 的中场球员 Steele Sidebottom 可能会因为多次违反新冠疫情的规定而面临停赛的处分。 Sidebottom 被指和队友 Lyndon Dunn 在疫情限制期间一起坐 Uber 出租汽车，并且探访联会的协议限制名单以外的朋友，多次违反联会守则。两名球员已经接受 AFL 诚信部的问话，有关的调查目前仍然在进行中。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5897点，上升了82点。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25812点，上升了217点。香港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4427点，上升了125点。中国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2984点，上升了2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05，对港元是5.3520，对人民币4.8788。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20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同埋大风，1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3度。珀斯微雨渐散，16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雨同埋大风，19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4度。坎培拉亦都系大致有阳光，15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1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